我们在48回里讲到贾琏的父亲贾赦为了要收集一些好的扇子，那么最后就引发出这些事件来。也许大家会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官家的一些子弟像贾赦，我不觉得他有心要害别人，可是很有趣的，我们看到因为你在权力跟财势的高峰，你要的东西周边的人会想尽办法帮你弄到，所以你不知道周边的人会做什么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说这里面其实真正在做这个事情做得很伤天害理的是贾雨村。可是贾雨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去讹诈这个石呆子，说你拖欠官银，所以把他家都封了，然后所有的财产充公？因为贾雨村想做官，他只有依靠贾家的权力跟社会地位，他才能够坐稳他的官，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去奉承。所以在古代常常会告诫子弟，就是说玩物丧志，就是说不要去玩这种东西。其实是因为你以为假设一定认为我不过要几把扇子，可是你不知道你喜欢几把扇子外面会怎么去玩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某一种警告，就是说你在权力跟财富的高峰的时候，社会地位的高峰，你的好恶都会有人会围绕那个好恶在转，所以那个时候要有高度的某一种谨慎啊，就是你觉得我打高尔夫球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是特别的身份就不一样，因为有人会把全天下的高尔夫球证都给你弄来，那这里面就很复杂啊。所以我相信《红楼梦》要讲的东西并不是假设个人喜不喜欢扇子的问题，那其实扇子真的是小事啊，就收集把扇子而已。可是它里面牵连到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无法想象。所以曹雪芹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忏悔，因为他才了解到，在他们家族声势浩大的时刻，这个家族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未必是他们自己要做的，而是说因为你的财富权力之大，所以旁边的人都会帮你做。所以我们说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字，他也就是喜欢书法，很高雅的事啊。可是底下的人会到最后去如此去逼迫别人，骗别人把书法都弄到他的手上去让他看，所以他在皇宫里是不知道的，就说这一个书法弄到手里死了多少人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想这里面大概就是一种告诫就是权力跟财富到最后自己的那个谨慎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假设这个爱扇子这个故事虽然小小的可在47回里面48回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他把这个扇子弄到了以后，那个石呆子就被抓起来了，那也不知是死是活。那假设拿到扇子了，所以我们说假设拿到扇子，可他不晓得怎么拿到扇子的，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他是贾雨村如何用国家的司法去害了这个石呆子把扇子拿到手中。那他就很得意说，就骂他这个儿子贾琏说，你看人家怎么弄到手了，你怎么办事这么不利帮我办一个事情都办不成，那现在别人怎么弄到了？那贾琏就很生气，因为贾琏知道怎么弄到的。所以贾琏说为了这个扇子弄到人家家破人亡，那这个老爸就火了，就痛揍他一顿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假设是有点糊涂，就是说如果他事先不知道，可是今天儿子跟你讲了，你至少去查明一下。可是他就觉得脸拉不下来，说这个儿子竟然批评我爸爸，就痛揍了他一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腐败大概到这种时候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复兴的机会啊，就一路往下掉了。那他就骂着贾琏说人家怎么弄来了，那贾琏就回答了一句，为了这点之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的也不算什么能为啊，就是为了拿这个扇子最后弄到这样子。那老爷听了就生气，说二爷拿话堵老爷了啊，就说贾琏拿话在堵老爷，就等于是不孝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件大的，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了啊。就平儿说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打起来，所以凑在一起就打起来了。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假设前面要娶鸳鸯的事情， 心里面就是不快乐，所以那个东西积压在心里面久了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出气口，刚好就是贾琏啊。所以他讲的小的也记不清楚了，其实绝对有一些事情啊就打起来。他说也没有拉倒用板子棍子，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贾宝玉被爸爸打的时候是拉倒在趴在一个板凳上用板子打啊，用板子打。所以过去有家法的，有家法。可这个老爸活起来的时候也没有拉倒用板子打，就站在那里就一阵子乱打。可是你看到那个时候这种家庭的教育很有趣，就是孩子不敢逃的也不敢躲的，就是站在那边就是让爸爸打啊。所以他就拿着这个棍子往脸上一阵乱打，脸上打破了两处。那我们听见薛姨妈这边有一种丸药可以止棒疮的啊，所以这里面说明宝玉被打的那一次宝钗就拿了一丸药去，所以大概已经传开说哎，他们薛家有一种药非常好，擦了以后棒疮很快就好了，所以跟姑娘赶快找一丸啊，给我带回家去那给她用。那宝钗听了以后就赶快命令莺儿，就说去拿一丸这个药来给平儿。那宝钗就说既然这样你就替我问候吧，我就不过去了啊。所以宝钗也很懂事，就说人家被打成这个样子，而且也不好问，对不对？这种事情都有一点家丑，所以宝钗说那我就不过去，我本来要过去，因为香菱住到我房子，我要去报告的，那现在我就不过去，你帮我回报一声。那平儿就答应就走了。这个时候他才绕回来写香菱，就是香菱这么多年从一个这么苦命被卖来卖去的女孩子，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完成她生命的梦想，就是读书写诗了，进到大观园。那等一下大家也会看到这一段，就是那香菱学写诗学到有点像疯了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教育里没有引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那边逼着，所有东西都逼着，所以所有的孩子最后就痛恨书。可是你看到香菱学诗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动机，有一个生命的梦想，最后他自己日日夜夜连睡觉都不想睡，就在那边想怎么写诗，怎么起承转合，怎么样押韵，然后去背所有的杜甫的诗、王维的诗，去丰富他自己。所以我想教育很有趣，就是怎么找到那个乐趣啊，怎么找到那个动机跟乐趣以后，其实旁边教的人根本是不费力的，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高的主动性。可是是真的非常难啊，就是引发生命里面的追求跟引发生命的梦想，恐怕是教育里面最难的东西。所以香菱这一段，我常常跟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国文的作文课应该拿去教，那古典文学学写诗也应该拿去教，因为就是林黛玉一点一点地告诉香菱怎么写诗，古典的诗要从什么入门，然后一步一步怎么学技巧，那技巧之外怎么去把意境提高。所以《红楼梦》里面这一段其实是一个文学的教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参考一下它里面提到的这些唐代的大家啊，从王维的五律开始啊，为什么从王维的五言律诗开始，然后接下来杜甫的七言律诗，再进入到李白的七言绝句，那当然有他一定的过程，就是黛玉把他自己读书写诗的过程一一的交给了香菱，然后香菱也从不会写诗开始练习，写得不好，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技巧进步了，可是有一点生涩，到最后终于写出了最好的诗。而最好的诗今天我们没有讲到，是他在做梦，他梦里面得了八句诗，最后变成最好的诗。所以旁边的人就在那边感叹说他真是通灵了，就是你一个人啊，喜欢一个东西，要一个东西，然后这样子去追求，到最后那个神都被你感动了，所以那个诚心所感就梦里面得了八句，然后大家说哦，怎么写出这么好的诗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其实就是因为你所有的神魂都牵挂在那个事情上，最后他就会有一个东西就痛出来了。好，所以这一段其实写得非常有趣，然后宝玉在旁边就很感叹说，宝玉一直相信 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生命都不是老天要糟蹋的，他觉得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找到他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他就一直很叹息说，像香菱这样的女孩子长得这么漂亮这么聪明，可是命这么苦，从小被卖来卖去，然后又嫁给薛蟠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被老天糟蹋。可看到香菱在写诗，他说毕竟老天还是疼他的，就是让他最后生命有一个梦想。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看惜春在画画，记得吗？惜春那个第四个女孩子在画大观园图，然后上面就说啊，哪一个是宝钗，哪一个黛玉，那旁边有人就回头跟香菱说，会写诗的都会画在这上头，你赶快把诗写好吧。那其实这里面意思说，这个诗是你自己生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痕迹，你生命活过的一个痕迹。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隐喻，就是大观园，基本我一直认为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而在这个青春的王国里面，这个个人的生命有他自己的某一种自负跟自己对自己的疼惜。我们常在人世间渴望别人疼惜，可是我相信一个生命自己不疼惜自己的时候，他人的疼惜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就是他首先是一个对自己的疼惜，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那个价值感。所以香菱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在这样卑微的生命里，他不觉得他的生命一直是在堕落的状态或者沉沦的状态，尤其在前面贾赦的不堪、薛蟠的不堪之后，写香菱这一段是特别有深意的。所以对比其他两个男子，香菱变成一个生命上有追求的一个个人。所以我相信曹雪芹真的是蛮看重女性的，他觉得这个整个家族腐败的男人的堕落里还有一点女孩子的生命的性情在里面啊，就她有个人的生命的追求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香菱学写诗这一段啊，香菱就进到园子来了啊，非常的高兴。香菱就笑着说，我这一进来也得了空，好歹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啊。她一心一意就想写诗，我们今天也很少碰到一个这样的国中生了，一心一意就想写诗。我想那个东西是很迷人的，其实现在回想，你在某一个很奇怪的年龄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写诗，有的没的，东一句西一句。我刚刚提到说，有时候就被旁边人笑说，哎，写这么肉麻的东西之类，可是其实是那个生命里的一种梦想啊，就想自己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啊，那些句子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东写一下西写一下的这样。然后黛玉就笑着说，你既然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吧，我虽然不通，大概还教得起你啊。所以这些女孩子彼此之间也有一种爱护，就黛玉也大辣辣的说，你要写诗，那你就拜我做老师，我来教你。她说，我虽然也不怎么通啊，稍微谦虚一点说，我也不是多写得多好，可是我可以教你，因为香菱从来没写过诗。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他们就结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香菱就很高兴说，果然这样，我就拜你做老师，你可不许逆反啊。这个逆反这两个字用得很有趣，就是一个人在学东西的时候，那个老师真的有时候受不了啊。我那学生有时候写论文是从美国Ohio打电话来说，怎么你这快疯掉了。我最后就问他说，是我在写论文还是你在写论文，那我为什么半夜要爬起来接你这样一个电话，然后跟你讲那个论文怎么写啊。可是有时候很好玩，你就会觉得那里面的人的关系很有趣啊。那个逆反就是你做老师你又不能逆啊，你要有那个耐心，你不能烦啊，你要想办法说你就慢慢带他，因为他就理直气壮说，当年还不是你我才去读艺术史，还不是你惹的祸。然后你就想啊，算了，这是倒霉啊。然后他说，我在台大读历史系读得好好的，干嘛就你要跟我讲艺术史，这下完了，我就读了艺术史，所以你就只好一辈子要负担他的东西。所以我想这里他讲的逆反，就说好，你要教我写诗，可是你不要逆反啊，我就整天要找你的，要跟你麻烦的。那黛玉说，这有什么难的，因为黛玉已经会写诗了，从小在那种书香世家长大，写诗对她一点都不难。那所以她就说，这有什么难事啊，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 好，注意这四个字我们听得太多了。过去写公文也有起承转合，写诗写文章都在讲起承转合，那事实上是一个节奏感跟一种结构感的训练。所谓的结构感是说，我把这些文字跟这些事件跟这样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有一个起，这个起是起因，就是我要写诗的第一句是一个起因，起因以后我怎么去承接这个起因，然后到什么时候它要转，然后到最后有一个结论出来，叫起承转合。所以黛玉第一个教他是大的大纲的结构，就是不管是四句的绝句，不管是八句的律诗，也不管是更长的乐府，基本上文章离不开起承转合，大概生命也离不开起承转合。所以他就说其实就是起承转合，而最重要是承跟转之间要有一副对联啊，就是如果讲到律诗的话，他在承转之间要有一个对联啊。我记得我前面有跟大家提过，我觉得在中国的诗里面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美学结构，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对仗对联这个东西叫做对仗，就这边如果是春这边是秋，这边如果是山这边是五，这边是百年这边可能是千古，它一直在对仗。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对仗是一个生命美学，就是让你在生命里不是只看到春天也看到秋天，你不是看到一的短暂也可以看到千的长久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相对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相对的东西，可是相对的东西刚好是合的，像你看到日你就看到月，你看到光明你就会看到黑暗，你看到山你就会看到水，那你看到山的阳刚你会看到水的柔软。那我称它为生命美学，是说这样写诗的方法不只是因为汉字本身有一个对仗的可能，同时在它的文化里面要求着生命去求一个 balance， 去求一个协和，而这个协和是在两个看起来相对立的东西里看到它的圆满。就是春天是花在开放的，春天是喜悦，秋天是花的凋零是感伤，可是你必须看到了春天的喜悦秋天的感伤，生命才完整啊。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在很多的教小孩的这种千字文里面已经在训练啊，秋收冬藏，它就在一种节奏大自然的宇宙秩序里面在教给生命要看到两个而不是看到一个。那么所以我相信在很多民族的诗歌里很少有这种东西，可是在中国的汉字诗当中很明显他在追求对仗啊，这种对仗形式。所以他的讲的起承转合，这个承跟转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啊。所以我过去跟很多朋友开玩笑，我们小时候家里面最重要的训练其实是对联的训练啊，就是父亲常常没事就咚出来一句然后要你接，然后就赏100块这样子，然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会在那边等着这样。那很好玩，就是它会有一个上联什么的什么五月黄梅天啊，五月是黄梅天气这样，然后我们就对三星白兰地这样子啊，觉得那个字跟字之间的关系很好。可是当然这种都是开玩笑的东西，可是基本上在训练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对他所使用的文字语言当中的敏感，以及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它里面有很多对人生的宽阔处的看待。就是后来我常常会觉得很自然，我如果今天写书法写对联，我这边写到山的时候，我这边常常会想到水，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生命存在的状态。你会觉得山高耸阳刚，山的伟大，可是水的柔软，水的永远往低杯处流，它刚好是两种生命不同的情境。所以你生命里面只看到山你会太高亢，好像只会唱高音的人，如果你只看到水你会太低杯，可刚好它让你看到两个东西，所以它就变成平衡了。所以我才领悟到说这个诗句其实是一个生命美学。所以我们只要到庙里，如果大家到天后宫，你注意一下对联，你就会发现其实上联跟下联一读就是承跟转，它其实就看到生命两种可能不同的一个状态。而这个对联是无所不在，在一般的华人生活当中是无所不在，就是汉字文学基本上我觉得根本不是限定在教科书里的东西，而是在生活当中就无所不在，你到处看到建筑物上什么都是。所以像日本，它即使在 日文当中慢慢把汉字去除，可是我们到万福寺，到黄渤的万福寺，看到一幅一幅的对联的时候，他就是用汉字诗啊，汉字诗。那么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对仗的关系啊，如同等一下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林黛玉要香菱先读王维的五言律诗，因为王维的五言律诗多半是他在辋川的时候写的，就是他在人生经过大难之后啊，就是年轻，王维是一个非常年轻就中进士的，然后意气风发啊，那个偏坐金案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他是年轻时候是有一个大志向的人，可是到安史之乱，因为他没有逃出去，以后被安禄山强迫去为他做典礼音乐，最后他就被唐朝判定一个罪名叫腹诽，所以王维从此以后生命很惨很惨，在政治上几乎断绝了前途，所以他就隐居在蓝田辋川，他就走在山中，写下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就是你跟着一个水，我不晓得爱河其实有一部分是运河，你如果跟着一条河流一直走，你走到它的源头，水穷处就是源头穷尽之处，那这个穷是人的穷途末路，对不对？走到人生的穷途末路，你坐下来看到云在升起来，所以其实是看到两个东西，就是水跟云是同一个东西，可是我们通常看到水穷，无法看到云起，云起是另外一个生命的转化，这就是成跟转，所以它已经不是文字的技巧的问题，它其实是生命的情境的问题，就是我过去生命都想做官，想有权力，想有财富，那么今天所有的机会都没有了，然后被打落在最惨的状况里面，不是生命的穷途末路吗？可是我走在生命的穷途末路，走在水穷之处，我坐下来再想一想，生命有没有另外一个可以升起的东西，就是你应该想说，哎，我现在多么悠闲，我现在没有政治迫害，我现在没有这些官场的复杂的东西，我反正潇洒自在走在山水中，所以水穷云起刚好是两个对仗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你老是在那边行，在那边匆匆忙忙的走，人生很累的，有一天可以坐下来，你就会发现一切都豁达了啊，所以它全部是对仗，这边是行，这边是坐啊，那么这边是行道，这边是坐看啊，这边是水穷，这边是云起，那这边是处，这边是时，你的那个绝望，生命最绝望的空间的地方，刚好是你生命转机的时刻。所以这十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都扣在一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好，所以我现在常常跟很多同年龄的朋友讲这十个字，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到了那个水穷之处，因为我成水穷之处，就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所以贷款也交完了，孩子也已经大学毕业，然后不知道怎么办，那其实是人生的水穷之处，那你就坐下来看一看自己还要再怎么云起来啊，它可以飞扬的，它生命还可以有一个飞扬的东西，可是这样的十个字里面留着多少的生命的智慧，它不是写诗的技巧而已，所以黛玉在教香菱进入到这个诗的领域的时候，其实也给她了一个最宽阔的一条路，因为原来香菱说她最喜欢的诗有点像陆放翁写的这个重帘不卷留香久，就是你家里的帘子一层一层的帘子不卷起来，所以那个香味一直留在屋子当中，然后古砚为凹啊，就是砚台本来是一个平的平板砚，因为古磨久了以后微微的凹下去，锯墨多，就锯墨锯的比较多，那香菱就觉得这是好事，黛玉说且不可被这个限制了，因为这里面就是小趣味，如果诗不写到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你没有那个气度，所以他就跟香菱说不要一写诗就被小趣味抓到了，那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汉字教学，汉诗教学的了不起之处，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诗人老在那边怨怪说怎么社会都不读诗了，可是诗如果落在技巧玩来玩去，真的也没什么意思好读，那如果他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不只是诗，而是一个生命的情境，它才会动人， 就是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说，为什么千百年来还是王维、杜甫、李白？其实比的不是诗的技巧，是诗的情境。对，所以如果你技巧一直变一直变，然后每天在那边玩这些文字排来排去，它当然其实无法大气起来啊。所以连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为凹句墨多，对仗这么严格，可是黛玉都跟他说且不可学，你如果学这样的东西，你东西都格局大不起来啊，格局大不起来。可是我读到这一段我其实蛮感慨，因为现在有时候去做评审，看看大学的文艺啊，这种诗大部分都是这种句子，就是太多玩小趣味的东西，可是那个生命整个大情境的东西可能会出不来。所以古人讲的取法乎上，就是你一开始就读王维、读杜甫、读李白，读出那个大的气度以后，那个格不会落下来啊，格不会低落下来。所以我相信这一段其实是蛮重要，就是黛玉跟香菱的论诗这一段啊，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好，他就说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啊，就是你的平阳平阴平声音对着仄声，就是我们现在的三声四声，那么中间声音就会出现轻重，所以诗还不只是意思，还有音乐性在里面。那这个音乐性里面有一个起伏的感觉啊，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试。我觉得汉字构成的名字，你念起来你会三个平声跟三个仄声都很怪，咚咚咚或者咚咚咚这样，它其实就是音乐性。然后当我们讲欧阳修、讲苏轼、讲苏东坡，你就会发现它中间有转合，它其实是在讲音乐性，就是声音的平仄。因为在诗里面它讲平跟仄，所以平跟仄怎么去对，然后中间怎么去转，就是构成它的旋律跟音乐性的这个部分。那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如果有了奇句啊，就是你真正有好句子了，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好。这个很重要，就是艺术并不是技巧啊，艺术并不是技巧，就是说我用美术来讲，美并不是术，它从术开始，可最后要达到美的时候，如果要为了美术都可以不管，这样最明显就是梵谷。梵谷不会画画的，所有美术的术他都不会，可是他比所有的画家都画得好，因为情感够丰富啊，情感够丰富，术都可以无所谓。所以黛玉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生命里面有了那个情境，其实对不对仗都不是最重要的事啊，有时候可以破格啊，可以破格，那个只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啊。那香菱就说，怪到我常常弄一本旧诗偷空看一两首，就觉得很奇怪，有的是对仗很工整的，有的又不那么对仗，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啊，就是一三五不太讲究，可是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它是讲究的，就是它的对仗跟平仄是特别讲究的。所以看古人的诗竟然有二四六也错了啊，就二四六都不讲究，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好句子、有好的意思，连二四六的限制都可以不管。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我记得我们有以前大概在小学时候有一个作文老师就说，好的作文通篇里面不会有一个字会重复啊，弄得我好紧张，我就一直在算。可是有时候真的会的就会重复啊，你常常会重复的，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不要用的，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技巧绑住了。那这个老师讲这个话不见得错，他只是说你尽量在一篇短文当中让字可以活泼，不要重复。可是它变成我的规矩以后，其实我就被绑住了。所以当然我们说艺术的技巧需要学，可是艺术的技巧又不能够被它绑住，大概就是它最为难的部分，就是学完以后必须忘，然后必须要超越它。那所以黛玉就先跟香菱讲说，你学基本功，可是真的到好句子可以不用去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香菱说啊，她以前也不懂啊，所以每天都很疑惑，那现在听黛玉一讲，原来这些格调规矩只是末事啊，只是末事，只是其次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那黛玉说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啊，就是你要有那个情境。所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一个生命的情境，这个情境有了以后，文字就是末事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它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有这样好的情境，那个文字自然形成。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境，文字硬凹的时候其实就很做作。好，所以我想王维，因为他经过人生的大难，最后他走在辋川，他的五言律诗是最自然的，因为已经变成用生命在写诗才会是好诗。好，所以通常你看杜甫也是，杜甫最好的诗在四十岁以后出来的，其实是安史之乱，就是在这个生命的巨大的历练当中，最后他所有的那个练技巧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好东西就出来啊！你看到的《秋兴八首》啊，或者《登高》这一类杜甫的律诗，基本上都是安史之乱后的东西。他因为他有那个苍凉感啊，那个东西才会出来。那如果意趣真了，连词句都不用修饰，自然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不要为了修辞而伤害了真正的本意。啊，就是作文作诗毕竟是以利益为要。那湘菱说，我爱陆芳翁的诗啊，我喜欢陆游。那他有一个对子，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为凹，句末多。如果大家读一下，他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就是其实有音韵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为凹，句末多啊。那说的真切有趣。好，黛玉就跟他说，断不可看这样的诗。好，注意一下这样的诗的评论，不是说黛玉说陆游不好或者这个诗句不好，是说你入门初学不要被这个东西限制了，因为这是小趣味，如果被这个趣味限制住以后，你的格局大不起来。所以很多人会误会说黛玉不喜欢陆放翁，或者曹雪芹批评陆游，倒不是，是说这样的东西是生活里的小趣味啊，它常常会使一个人在创作上一开始被这个格局限制住。他说，你们因为不知道作诗，所以看了这个比较浅近的就念，一入了这个格局是再也学不出来的啊。他讲的是格局，就是说这个格局太小，要写就要写大格局的东西，从大格局出发，刚开始写不好没有关系，可是慢慢至少让自己的生命情境可以提高。我想这个也是中国后来其实文人艺术的本质，就是文人画并不认为技巧是这么重要的，他总觉得应该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大的生命格局，那这个格局可以把意境提高，所以那个小的枝微末节的一些技巧上的卖弄不算是艺术上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黛玉这个诗的评论上也代表了一个蛮传统的一个意见。他说，你只听我说，你如果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啊，有王维的全集，你把他的五言律诗读100首。好，下面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对诗有兴趣，就可以学学看啊。这个礼拜就读100首的王维的五言律诗。那我刚才已经讲过，王维的五言律诗在安史之乱以后，它代表他在辋川行走于辋川里面一个心境的领悟。所以这个五言律诗带湘菱进入到一个不以词害意的世界，因为一个生命经过这么巨大的打击之后，他只是要讲生命里面真实的话，所以他不会去计较技巧，所以才会有真正的豁达出现啊。所以他为什么安排第一个是王维啊，王摩诘的这个，而且王维很多东西是从陶渊明出来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比较淡啊，那个意境很清淡的感觉，而且字也不难。那杜甫为什么放在第二个？杜甫东西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可能从王维出发，有一种豁达，训练好了以后，再进入到杜甫的这个七律的重，最后用李清莲、李白的东西去做一个释放。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黛玉教湘菱写诗这三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诗的时候，唐诗里面其实比较不一样，因为一开始就喜欢了李白，就觉得他的豪放非常喜欢，所以后来觉得有时候收不回来，就是太快了， 啊，所以他带香菱的方法是说，先从王维入手，再到杜甫，然后再进入到李白啊。所以当然作者没有那么明讲，可是他这里黛玉在教香菱的时候，大概有他的想法。他说：“你把这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的老杜的七言律。”啊，所以现在就是三月，大家把一百首的王维读好；四月我们就读这个杜甫的七律，那就有一个诗的功课。因为香菱都可以做到，我想大家一定做得到。然后再读李清莲的七言绝句啊，七言绝句。那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的诗做底子啊，注意底子，这三个人的诗做底子，说你的格局不会小了。啊，格局不会小，所以其实汉诗的巅峰恐怕到现在为止都在盛唐，就是王维、杜甫、李白啊，这三个人其实不止在这个一般的诗的领域。我到日本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三个人的诗到处出现，就他们的小学生书法的比赛挂在上野美术馆，我去看的时候就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小学生就每一个人就是用各种他自己的书体写《饮中八仙歌》，所以我相信那个训练有他汉诗当中一定的传统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说，你把这三个人做了底子以后，再把陶渊明、应阳、谢灵运、阮瑜、玉信、包照啊这几个属于南朝诗人的东西再看一看，你这么极聪明伶俐的人，不到一年的功夫，不愁是个诗翁了，啊，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给自己一年的功夫，那准备写旧诗。那香菱听了，笑着说：“既然这样，姑娘你就把诗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那黛玉听说，就命令紫鹃把王佑成啊，就是王维，他的官名王佑成，他后来的号叫摩诘，王摩诘，王佑成的五言律拿来递给香菱，又说：“你只要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们姑娘啊，就是宝钗，或者遇见我，我就说给你听就是了。”那香菱就拿了诗，就回到了恒芜院啊。你可以看到香菱的这种执着啊，这种狂热。所以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被打开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动人的，就是这个香菱几乎没有任何的机缘碰到这个生命里面最美的这个部分，可是现在他忽然被打开来了，所以他几乎是不吃饭不睡觉的就在读这些诗，也在这里面体会这些诗。所以他到恒芜院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说要熄灯了，该睡觉了，他也不睡。那宝钗看他这样苦心，只得随他去了。那有一天黛玉刚刚梳洗完了，早上起来梳了头发洗完脸，香菱就笑盈盈地送了诗来，说已经读完了啊，要换杜律，要换杜甫的诗了啊！你看这么快，所以我相信那个教育的动机一旦引发，那个老师是根本不费事的，老师就在那边梳头发洗脸啊，梳洗完了，这个学生就来了。所以你看到，当然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难在教育里面啊，我们就费尽心机说，哎，怎么样把他的那个生命追求的那个东西把它引发出来，他自己就上路了，其实根本就不会累。所以我比较了解到说，后来去像玉露书院啊什么，看到那个书院设置的地方真是聪明，因为设在那个地方，这逃学也逃不到哪里去，然后他看到逃学看到东西都是好东西啊，就在泉水里，在古松下，他自然有他自己性情的领悟。所以其实我相信那个大概就是引人上路的方法，就是我书院设在一个对的地方，那你就住在这里，我教你或不教你都是其次的，因为你自由领悟，在那个大自然里就会自由领悟。那我们现在麻烦说，不逃课也没什么好东西看啊，因为学校的建筑那么丑，那你大概真的就很麻烦，就是他怎么去领悟美或者自己性情里面的某些东西。好，他就要换杜律。那黛玉笑着说：“你记得多少首了？” 香菱笑着说，凡是你红圈选的我都读了。那黛玉说，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着说，我领略了些滋味，不知道是不是啊？说给你听听。那黛玉就说，正是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你看多么好的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个案，这个真的应该选到教育部里面去，大家知道说教学相长是怎么回事。所以黛玉说，本来就是要讲究讨论，所以才能够长进，你且说说来我听听看。那香菱就笑着说，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啊，就是如果你可以用一般的语言说，它就不是诗了，就是你感觉到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可是又说不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诗句。所以诗句往往在于可解跟不可解之间，它有它可以懂的部分，又有它生命里面象征的部分。就是如果今天说我饿了我要吃饭，那这个大概不是诗吧啊，你就觉得它就是告诉别人一件事情。可是你生命里面感觉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在这个春天所有的花在开放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被打动，你很想要去讲这个感觉，觉得那个花的开放好像跟你的生命有关，这个时候它就在可解跟不可解之间。好，所以香菱现在已经领悟到说，诗有一点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啊，就是你会有这个感觉，可是你又觉得在用通俗的语言讲有点讲不通，好像无理的想去却是有情有理的。好，黛玉就说，这话有些意思了，可是你从何处见得啊？意思说这个老师说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啊？你这样讲已经很有意思了，可是你要不要举个例子。那香菱笑着就看到王维的《塞上》这一首啊，这是王维最有名的句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好，你走到塞外，你看走到大沙漠，你看到大漠里面一个人家的孤烟，一条烟这样上去，他就用了一个字叫大漠孤烟直。那香菱就在想说，烟怎么会直呢？烟不是平常都是袅袅上升吗？我们形容的烟都是袅袅上升，可他用了一个直，说大漠孤烟直。那这个直跟大这个字也有关系，因为在空阔无边无际的视觉里面，所有的视觉都没有小加气的东西，没有那个婉转的东西，它就变成水平线垂直线。所以这个画面是非常几何的东西，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那个整个落日下去的时候，一个很长的河流，然后太阳落下去的那个感，它其实是一个意境的画面。那香菱在这里已经碰触到了最好的诗句了，就是他在想烟怎么直呢，可是又觉得你找不到第二个字比直更好。好，又想到说太阳当然是圆的，那圆这个字也没什么意思，可是再想想看，你要换一个字换不得。好，注意一下，艺术的美出现的时候是无可取代，就是最好的句子出来的时候，那个字用那个字用到没有办法取代。你现在任何一个字没有办法替代直，任何一个字没有办法替代圆，它叫做千古绝唱。好，如果它可以被取代，它就不是好诗了。好，所以那里面看到十个字这么精炼，所以我们看到诗的难在于它绝对准确了啊，绝对准确。那香菱就解释说，他在想烟怎么会直呢？那日太阳自然是圆的，这个直好像没有理由，圆这个字又似乎太俗，可是把书盖起来想一想，好像是真的看到了这个景象啊，那个视觉的景象这么单纯这么美。我想大家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60年代后期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里面常常用这个东西做它的画的题目，就是画出那个感觉，抽象画啊，在画面里面的大的圆跟空间的感觉。因为即使他翻译成外文，他都感觉到说、啊、这里面力量真强，就是那个大漠孤烟的感觉跟那个长河落日的感觉，就生命的苍凉感跟悲壮感一下就被提出来啊。所以他影响了好多的画家用这两句诗在画画。那他又在讲说，你看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就太阳在落下去的时候，整个水面上全是一片白色。那这个也有一点怪，这个怎么会用白这个字去形容？可是他在讲视觉的对比，就是有时候夏天的落日最强的时候，它在水上所形成变成一个黑白， 变成某一种黑白的印象，没有色彩了啊，因为那个视觉的光太强烈的时候，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个白跟清这两个字也好像没有理由，想未必是这两个字。那刚才形容的静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啊，就是这就是分量，就是诗的分量，就是你觉得好像没什么道理，是不是有别的字可以替换，可是再念一下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忽然觉得力量好强，好像有一个千斤橄榄在口中一样。那他又举了这个辋川闲居曾裴秀才裴迪的一首诗，说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啊，在渡船头送朋友，然后渡船头上那个水面上余落日，就是剩余着一片落日，这个这里这五个字里面用的最好是剩余的余这个字啊，余变成了一个动词，就是渡头上好像依依不舍地留着那一天的落日。所以这个余不只是在讲太阳晚霞在水面上的光，而是说你在送朋友走的时候，在那个船边就觉得那一天所有的落日都留在那个水上，所以用余这个字，这个余变成你生命里面永远的一个记忆啊，所以那个余用的极好。可是我们等一下知道这个是从陶渊明的诗里画出来的啊，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啊，一个好像残破的村落里面，然后大家在煮晚饭，然后那个烟慢慢冒起来啊，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我们还是要讲王维这一系列的诗都是在他落难之后，走在一些村落当中，看到生命可以平凡如此啊，生命里面最简单最平凡的东西反而是他最挂念的某些东西。那他说这个余这个字还有上这个字难为他怎么想得到啊，就王维这个这十个字最好的字用的是余这个字跟上，因为烟怎么上来啊，怎么上孤烟，他用了一个动词去把那个烟慢慢冒起来的感觉讲出来啊，墟里上孤烟。所以香菱就已经领悟了，他说有一年跟着薛蟠上京来，那一天已经有点晚了，就在港湾里面靠了船，岸上没有人，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在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之上，谁知我昨天读了这两句，导向又到了那个地方了。好，有没有发现香菱早就已经在写诗了？香菱在他未婚夫被打死被人家抢来做妾的路上，他已经看到一个荒凉的港湾边几棵枯树，然后做晚饭的人的烟冒起来，他生命里面是有那个呼唤的。所以诗写不写出来都不是最重要，是他心灵上已经有诗的容器啊，他已经在容纳诗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一段其实非常动人，就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是香菱最苦的时候啊，最惨的时候，然后不晓得这个薛蟠把他要带到哪里去，可是他在岸边偶然休息的时候会看到大自然里的一个状态，然后他的生命会有一个寄托。所以那个就叫做诗，就是生命里面不管在困顿的状况里面，不管在任何状况里面，有他心里面的向往，就会他会看到美啊，他会看到美。所以这一段我念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就是 那一年上京啊，那一天已经很晚了啊，在港湾里靠了船，岸上没有人，有几棵树，远远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之上。所以香菱永远记得那个晚上的那个烟啊，那个烟的感觉好像也是他生命的感觉。所以他昨天读到这个诗这两个 句子他又回到那个地方了啊，所以诗句是印证你生命里面的某些感觉。那正说着，宝玉跟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座听他讲诗。你看多好的学校啊！学校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就有两个人在那边聊天聊诗，然后有两个人来了以后也不讲话，坐下来，然后就一起听下去了，这才叫教室嘛，哪里有教室大呼小叫的啊？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大观园其实是一个青春的学堂啊，他们在学习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啊。这两个人就入座听他讲诗，那宝玉笑着说，既然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了啊。就佛家有所谓的三昧，就是一种正定的方法啊，就是一个人求得他的正果正定的秘密的方法叫做三昧。那宝玉听到他讲说他在上京的时候看到孤树，看到人家 做晚饭，看到那个烟，宝玉说其实你已经懂了。所以宝玉的判断很精彩，就是根本不是技巧的问题，是说你心境上已经有诗了啊。他说也不用看诗了，会熏处不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那黛玉笑着说，你说他上孤烟这个句子用得好，你还不知道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好，所以这里面是说毕竟香菱读的东西还不够多，所以黛玉说你再看看，他说你看看陶渊明，他就把陶渊明的诗句翻出来。陶渊明写过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依依墟里烟。所以王维的上这个动词是从陶渊明的依依这两个字转出来的，所以汉诗有当然有它的传统啊，所以这个汉诗本身是一个继承的关系。那你如果不知道孤藤老树昏鸦，所以你也不可能在汉诗里面再往前走，因为它是有一个程序的关系，所有的文明都有它一定延续的这个关联啊。所以他在这里说，你看一看王维的诗好，那王维的诗从哪里画出来的，就是四世纪五世纪左右的陶渊明的依依墟里烟会变成七世纪左右王维的墟里上孤烟啊，怎么转出来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就把诗翻出来递给香菱，香菱看了以后就点头赞赏，笑着说原来上这个字是从一一两字画出来的。不，这也真是好学生啊！今天要去点醒也未必那么容易点醒，因为能够体会上这个字从一一画出真是举一反三啊，他真的是有他的灵慧之处啊，他就一下就懂了。那宝玉就大笑说，你已得了，不用再讲啊，你已经懂了，你已经完全懂诗了，不用再讲。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精彩的一个研究所的课啊，研究所应该是这样上课的，就是对话，然后彼此之间就有一个长进的东西出来了啊。他说如果你再讲越发学杂了，你就做起来必定是好的，就鼓励他说你就创作了，创作技巧的东西懂到一定程度就够了。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个美术系学生在那边一直画石膏像，画十年还画不完，一定有问题。因为到一定时候是要创作的，因为创作技巧够了以后是你生命的状态。其实书法大概也如此，所以过去的老师会说你要练基本功九宫格，可是同时要读帖，读苏东坡，读赵孟頫。读帖是说你知道有一天你要写出一个字是跟他们都不一样的，那是从生命的深处去写字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最难的。所以宝玉就鼓励他说你就做起来啊，你就自己写创作，不要管王维，不要管陶渊明，创作者要有一个大胆踏过前人的啊这样的一个野心出来，那必定是好的。好，探春就笑着说，明天我补一个东道请你入社啊，因为他们不是有个海棠诗社吗，每个月的初二跟十六他们要聚会写诗的，所以他说我明天补一个帖就请你入社，那就意思说香菱会变成他的社员。可香菱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姑娘你何苦打趣我们，我不过是羡慕才学着玩罢了啊，就他觉得不好意思，我是一个被人家卖来卖去的丫头，命这么苦，我觉得你们写诗好好，就很羡慕也想学，他说你何必要打趣我说我一定要入社。可是探春跟黛玉就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们也是在玩，本来生命里面并没有这些差别，就是你入社之后没有什么阶级的差别，没有任何差别都没有，就是生命有共同的追求出现啊。所以那个海棠诗社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团体，就是他们共同对生命有梦想，所以他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诗社。所以探春黛玉就笑着说，谁不是玩吗，难道我们是真的作诗呢？如果说我们是认真成了诗，出了这个园子还把人的牙都笑倒了呢？我觉得这个也很了不起啊！ 那所以现在有时候觉得说很害怕人家说，哎，你是诗人这样子，你就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其实也真的觉得说诗，所谓诗也就是你生命里面的感触，然后你自己像玩一样在那边玩一些东西。可是大辣辣的在名片上印个诗人，就觉得怪怪的，常常会觉得不晓得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去开一大堆的诗人大会啊什么之类。那我相信诗人毕竟是像江陵走到一个孤独的村落港湾边，看到孤独的树，看到做晚饭的人家的烟，我相信诗人看到是这样的东西，而不是计较他外在的这些名分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认真说我们是诗人，出了这个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那宝玉说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天我在外头跟相公们商议话儿啊，就是有一些读书人在他们家工作的，那他们听见说我们起了一个诗社，就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看看，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他们都真心叹服，都抄了科去了啊。宝玉就是糊里糊涂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了，所以黛玉跟探春就吓了一大跳，说我们闺阁里的东西不可以随便外传。就是这些人大概也有一点奉承了，就说啊，你们是富贵公子，你们写的诗都是好的，所以已经拿去刻了啊，刻在外面卖了这样子。那探春跟黛玉就赶快问他，这是真话吗？宝玉说，说谎的是那个架子上的莺歌啊，就是他就说我当然讲的是真话。那黛玉、探春都说你真是胡闹，那别说那个不成诗，就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出去的。啊，就过去有一种很大的禁忌，就是这种还没有出嫁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她们的文字啊这些东西不能够外传啊，觉得这是不雅的或者不妥当的事情，那不该传出去。那宝玉说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怎么会有人知道呢？啊，所以宝玉就说这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会注意到《红楼梦》真的是非常女性观点，他说如果这些大家闺秀的文学不传出来，以后怎么会有人知道？可是我们真的知道不多。比如说在中国文学史上面，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了不起的女诗人李清照，可李清照因为她嫁了一个不得了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赵明诚很奇怪，就是在那个年代很少一个丈夫欣赏太太欣赏到这个样子，他永远觉得太太诗写得比他好，他每次就把他太太诗跟他的诗夹在一起给外面看，说你们看看，说这个我最近写了一些诗哪一个好，然后人家说这个最好，他就好高兴，这是我太太写不是我写的啊。这个在古代大家会觉得蛮病态的，因为每个男人都觉得自己很自大，从来不觉得女人东西会比他好。可赵明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个性，就是他一生就在欣赏李清照，觉得李清照真是很精彩啊，就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子，所以李清照的东西才外传了。所以我有时候读到《金石录序》啊，就是李清照跟赵明诚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而那个恩爱绝对不是我们世俗里认为郎才女貌叫做恩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他们一起写诗，一起收古董。那他们会下了班，赵明诚下了班两个就去找古董铺，然后买那个东西买不起，因为薪水不够，就想办法去借啊，什么标会，然后就把那个买回来，因为知道说这个东西现在买不到，将来就没有了，所以买来以后赶快抄啊，然后就让它变成文物的保存这样。最后赵明诚死了，赵明诚死了以后，这么大的一批东西，金人打败北宋，北宋亡国要南渡的时候，李清照就带沿路丢掉东西，因为带不下。那个时候他写了《金石录序》啊，这是字字血泪，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女性一生跟她的丈夫共同追求的那个梦想，她眼看着她散掉，因为她没有办法保持这些东西。我想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少有的真正的一对动人的夫妻，因为过去夫妻常常变成了阶级了，可在这里他们是少有的有共同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到赵明诚才把李清照的文学让外面的人都看，然后也说女性有这么高的才华。那还有一个是赵孟頫的太太，就是管仲姬啊，画画画的极好，然后也外传。很奇怪，这个有命好的这些女孩子都嫁给姓赵的，这样一个赵明诚的太太，一个是赵孟頫的太太，在宋元之际，大概是中国美术史文学史上凤毛麟角仅有的两个女性啊，就是有机会才华被赏识。那我相信当然绝对不止这两个人， 可是问题是说，大部分的女性会觉得她的才华是不敢表露的，因为会伤害丈夫，那所以是压抑的啊，根本就是压抑下来。你看到宝钗就跟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我们的才华还是不要好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其实我们看到真正能够把闺阁中的笔墨流传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宝玉在这里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说着又看到袭春打发人了入画来请宝玉啊，因为袭春在画大观园图，很多地方要宝玉帮忙，需要颜料啊什么，那香菱就逼着唤出杜诗来，然后又央告黛玉探春两个人出一个题目，等我邹去啊，我来写一个诗，就是我胡乱写写，替我改正。那黛玉说，昨天晚上月景甚好啊，月亮好好，我正要写一首诗没有写成，你就来做一首十四寒的韵啊，限十四寒，安的韵，你爱用哪几个字你就随便用。那香菱听了就非常高兴，就回来苦思，然后就做了两句诗，又舍不得杜律，就是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啊，就是读书真的要读到也不想喝茶了，也不想吃饭了，然后也不想睡觉了。那宝钗就说，何苦自寻烦恼，都是这个黛玉引的你，我要跟他算账去，你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又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好，这里你看到宝钗是比较现实的，就觉得女孩子学写诗干嘛，因为没有用。好，所以宝钗的现实性在这里也表现出来。可是黛玉会很认真的教香菱，因为她不觉得诗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可是生命里面少了诗，其实也就是说少了火焰，少了那个生命的梦想跟热情的东西。好，所以这里面的个性也就看出来。那他就写了一首诗就给宝钗看，宝钗看了说，你这个做法你别怕害臊，你就拿去给黛玉看看他怎么说。那香菱听了就拿去找黛玉。好，有没有发现宝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周到，他绝对不会说不好。以宝钗的训练，其实他知道这个第一首诗绝对不好，可是宝钗说你拿去给黛玉看看，看他怎么说。好，所以这些是很多人认为宝钗的心机啊，可是我也不觉得，我觉得这是习惯性的圆融吧，就是不讲不好的话。所以他就拿去给黛玉看啊，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常思玩，旅客添愁不耐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秦彩辉煌映画栏。用字很好，平仄也都对，对仗也好，可是我就去佩服曹雪芹竟然可以写出那个第一次写诗的那种尴尬啊！因为第一次写诗一定会什么诗人助兴这种句子就出来，你真的写诗到一个程度绝对不会写什么诗人助兴啊！这个时候就是还幼稚的时候啊，这种句子就会出来。所以曹雪芹可以写到这么好的诗，可是他会模仿第一次写诗人的那个尴尬，就是技巧都有，可是意境不高。所以拿给黛玉看，黛玉就笑着说，意思有了，只是措辞不雅。好，黛玉就比较讲直话，就措辞不雅，那只是因为你看的诗少被他绑住了，那把这首丢开再做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做。那香菱听了就默默地回来，率性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来往的人都诧异。那李纨、探春、宝玉、宝钗听得此信，都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啊。有一天你的学生变成这样子的话，你就觉得蛮好玩的，就是他已经发呆了，就发痴。那痴就是说你专注在你自己的事情上，什么都忘我了啊，其实有他的快乐在里面，也有他的苦在里面，他就在里面煎熬了啊，就写，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好笑，就在那边看着他笑，那看他皱一下眉头，又含笑一回，好像神经病一样。其实我们大概写诗的时候都蛮像神经病的，因为他在那个情绪当中，他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别人。我看过那个剧场最好的演员， 他在排戏的时候那一段期间不在舞台上，就在公车上，在捷运上，他就一直在做表情，旁边人就觉得大概神经病，就赶快离开这样。可是那个真的是好演员，就是他一直要入戏，他随时在揣摩他的那个入戏的状态，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分的。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在写香菱的那种执着跟痴的感觉。可是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非常快乐，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的虚无常常少掉这个，就是你到底追求什么。其实做菜也可以，就是我这一阵子我有个朋友就喜欢做菜，所有的食谱都收来，各种东西这样试，你就觉得他那一阵子好快乐啊，他永远不会得忧郁症，因为他就在那边乐得不得了。好，有的人就是养宠物养得简直心得多得不得了，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生命里面的寄托。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一退休生病了，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不见得是作诗，我觉得是说生命里面有一个他自己很爱的东西，别人都觉得神经病，可他自己很爱就好了啊，你就让他去喜欢那个东西。所以大家说，哎，这个人一定是疯了，昨天晚上咕咕哝哝的闹到五更啊，都天亮了才睡下，没一顿饭的功夫天就亮了，我又听他爬起来忙忙碌碌的梳了头就去找黛玉，那回来以后待了半天，做了一首又不好，那现在自然又在另外做呢。那宝玉说，这正是地灵人杰啊，天地老天生人再不虚负性情的，这是宝玉的观点。宝玉觉得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跟价值，不会因为别人作践你这个生命就没有意义，生命的意义是自己要找到的。好，所以这里面很明显说，老天生人再不虚负性情，我们成日叹气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啊，被卖来卖去然后跟薛蟠在一起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生人至公啊，生人至公，他就有一种感叹。可是你看到宝钗这个时候就来一个机会教育说，哎，宝玉，你如果像香菱这么用功，你不是早都考取进士了。好，有没有看到宝玉的思考跟宝钗不一样？宝玉是看到生命的本质，宝钗是功利的，他想到的现实目的里的东西啊，所以其实是很不同。就是说香菱写诗其实并没有用，可是宝玉并不觉得没有用这么重要，而他觉得生命里面有他自己要开花的一个东西。可是宝钗想说，你如果能够这么像他这么苦心就好了，学什么不成啊，宝玉就不答啊，这里面就看到差距了。那香菱就兴头头又往黛玉那边去，那探春说，咱们也跟去看看到底写得好不好了啊，就看。那他又写了一首，非银非水映妆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出干，只疑残粉涂金妾，恍若清霜抹玉兰，梦醒西楼人机绝，余容犹可隔帘看。这首的境界比前面一首高非常非常多，那个诗人助兴那个东西不见了，所以你看到他已经进入到一个状况。可是宝玉的批评是说，这不是在写月亮，这是在写月色。因为月光跟月亮是不一样的，月亮应该是那一个物件，月光是留下来的光线。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切题的问题，因为黛玉给他的题目是月而不是月色，所以宝玉看了说不像银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倒还使得。所以你看过去的文学批评的讲究，就这几个小孩子在这边谈完全是在讲文学批评的东西，就是说这首诗不坏，可这首诗不切题，因为不是月是月色，你看句句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上起啊，再迟几天就好了，他还安慰他说反正你再做就是了。那香菱自以为这首妙绝，那听到别人这样说自己又扫了兴，就不肯丢开手又思索起来。所以这里面就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执着啊，生命的执着不在于别人认为它好或不好啊，生命的执着是自己在完成一个东西，有点像那个蜡烛在燃烧，那别人都觉得他把光给了别人，可是他自己完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看到姐姐妹妹们说笑， 就自己走到街前竹下闲步，抠心搜肠，耳不旁听，目不踏视，耳不旁听，目不踏视，绝对的专心。所以教育一到启蒙到这样的状况，其实他不会分心了，就不会分心。那一时探春隔窗笑说：“林姑娘，你闲闲吧，就是你休息一下，你闲一下。”香菱就呆了一下，说：“闲不对啊，闲是十五山，不是十四寒。”他就是把人家讲的话完全都误解，就是他已经完全忘我。那创作没有这个境界，不会出来东西的，就是完全出神，完全忘我的那个状态。他闲这个字是十五山，错了韵了，大家听了不觉大笑起来。宝钗说：“真是失魔了啊，就简直入魔了。”都是黛玉引他的。那黛玉笑着说：“圣人说毁人不倦呢，他又来问我，我岂有不说的理啊？我当然要教他。”那李纨就笑着说：“咱们拉他往四妹妹房里去，到袭春那里，引他看看画吧，叫他醒一醒才好啊，就是不要只那么单溺在写诗里面，能够去看一看别的东西。”就把他拉到藕香榭，然后到暖香屋啊，暖香屋一个暖房里，那袭春正在困乏，就在那边休息。在床上歪着睡午觉，那他的画立在壁间，用纱罩罩着啊。因为过去这种胶彩的绘画很怕弄脏，所以不画的时候要用一个纱罩把它罩起来啊，把它罩起来。所以众人就叫醒了袭春，打开纱来看，十亭方有了三亭，就是这么大的一张画，只画了十分之三。那香菱就看到画上有几个美人，就指着说：“啊，这个是我们姑娘，就是宝钗，那个是林姑娘。”那探春就笑着说：“会作诗的都会画在上头，所以你快学吧。”啊，所以这个有点开玩笑啊，说你赶快学诗，你就可以画在上面。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意思说，《红楼梦》一场大梦，所有的生命过去了之后，真正留在画上的人并不多，留在这张画上的人都是有生命梦想的人。就是这个大观园这一个图上面画出来都是有生命梦想的，所以也许贾赦薛蟠都不在上面。所以其实我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很多的隐喻啊，那个隐喻就是说你会写诗，你就可以画在这张画上了。就是有的生命其实只是耗费了啊，他会被惋惜，被作者惋惜，觉得那个生命没有留下生命的痕迹出来啊。所以他说你赶快学吧。那说着就玩笑了一回啊，各自才散去了。那香菱满心还是在想怎么写诗，到了晚上就对着灯出了一会儿神啊，就是看着那个灯在那边发呆。然后我们看到三更以后才上床卧下了啊，两眼睁睁的在那边看着，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去。这个时候天亮了，宝钗醒了，就听了一听，她安稳睡了，就是她一直在那边大概滴滴嘟嘟，因为古代写是要念出来的，就要有点朗诵，所以那个宝钗总觉得她睡不稳，好像睡一睡又起来，咕咕咕咕又在那边平平仄仄这样子在念，所以就想她翻腾了一夜，不知道做成了没有，现在累了，那就不要叫她了，所以这里面宝钗也疼香菱，那香菱其实是来服侍她的。那应该说，哎，你起来帮我打洗脸水啊什么，他都没有，他就觉得说他一个晚上都在作诗，就不要吵他，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只听香菱从梦中笑着，就是他在做梦，然后说可有了啊，真的又做了一首，这首如果再不好难道还不好吗？这样宝钗听了又可叹又可笑，就赶快把他叫醒，就觉得他在有点陷在梦夜当中了，就唤醒了他，问他得了什么，说你这样诚心都通了仙了，学不成诗还弄出病来呢。那一面说一面就起来梳洗了，然后会同姐妹们就往贾母这边来。那香菱苦志学诗，精神成句，日间不能做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啊。所以大家试试看，反正背王维的一百首，杜甫的一百首，所以你梦里面会作诗的，你平常做不出来，梦里面也会做出来。我在想，曹雪芹一直相信有一个东西是在心里面最执着的东西，他会最后会通神的啊，会通神，就是那个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那种东西。所以他就 得了八句，梳洗已毕，赶快就抄出来，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也自己没有信心，就赶快去找黛玉。然后刚到沁芳亭，看到李纨还有所有的姐妹都从王夫人那边来，宝钗正告诉他们说她梦中作诗，说梦话，大家正在笑，抬头看她来了，就争着要看这个诗。那作者当然在48回不会让我们看到这个诗啊，他一定要吊一下胃口，因为我们要看看说这样的苦学写诗，一次一次不对，一次一次不对，什么时候才会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常常有时候在文学艺术那个创作到一个最好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那个创作者会大哭的，就是忽然觉得那个什么东西开了啊，什么东西开了，就是《兰亭序》王羲之写完以后那个酒醒过来说，我怎么写了这个字，这真的是我写的，因为他刚才喝醉了写的啊。所以其实是说平常一直在练习练习的东西，到了一个神来之笔的时候，那个东西忽然跑出来。所以到49回大家就看一看这个梦里面的八句诗到底多好啊！所以可以学学这样的方法，反正写不出诗就睡觉，让他从梦中得八句啊！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来练一练。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